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三中全会登场，中共出台何种经济措施备受关注。
应该说今年的整体状况，企业啊，包括个人，可能都是很受压力。
20年前是我刚毕业的时候，然后整体是太上坡了，走的发展的速度太快了。
So I feel pretty confident in what we've worked to establish in terms of public safety for this event.
特朗普遇刺，各方解读不一。枪击案如何影响总统选情？专访蒋介石日记专家林孝廷教授。中共见证老蒋没骂毛泽东，却把这人痛骂一顿。
他说总理孙中山在天之理，必为之不安。他说国贼家恨，其罪胜于共匪矣。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我们首先关注中国第二季度的经济数据。中国7月15号公布的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低于预期，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经济仅增长4.7%。目前人们都在关注在北京召开的三中全会如何寻求解决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境的问题。北京居民与法新社分享了他们对中国经济状况的看法。
应该说今年的整体状况，企业啊，包括个人，可能都是很受压力。甚至可能大家会感觉比过去3年疫情期间的状况还要更有压力感。对，这是我及周围大部分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总体感觉。
20年前是我刚毕业的时候，然后整体是太上坡了，走的发展的速度太快了，所以它现在阶段性的出现一些停滞，甚至是下行这种波动，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
另一方面，中国国家统计局7月15号公布的6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显示，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3.7%，降幅比上月扩大0.5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下降2.4%，广州9.3%，深圳7.7%，但上海上涨4.4%。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7月15号表示，他计划在11月准备好和平计划的所有内容，以便基辅能够就他的和平愿景召开第二次乌克兰和平国际峰会。爱沙尼亚总理卡雅·卡拉斯7月15号前往爱沙尼亚总统府，向阿拉尔·卡里斯总统递交提呈，以便转换跑道出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一直是对俄强硬派。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7月15号到18号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举行。该市市长卡瓦利尔·约翰逊15号表示，我对于我们为这次活动设立的公共安全措施很有信心。我们过去18个月来与特勤局合作，与联邦调查局合作，不仅仅是在这里，全国各地的执法机构都来到这里，以确保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安全的活动。不满美国新能源汽车补贴等措施，中国政府星期一7月15号致函世界贸易组织，要求设立专家调查组处理美中之间就美国通胀削减法有关新能源汽车补贴措施产生的双边争议。意大利和西班牙政府官员星期一表示，支持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进口电动车加征关税。目前欧盟委员会正在对所有27个成员国做一个意向性的调查， 路透社报道说，这是一次没有约束力的投票，但是调查的结果有可能影响欧盟委员会未来是否推动永久性关税的最终决定。最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布法罗镇的志愿消防队展示出前消防队长科里·康佩托雷曾经用过的制服和装备，悼念这位7月13号在巴特勒县的特朗普竞选集会上发生枪击时为保护自己的女儿们而中枪身亡的前同事。消防员希林·希恩说，他一定不想被视为英雄，但人们绝对应该这样铭记他。他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我们做这个工作不是为了得到感谢。宾州州长夏皮罗下令州旗下半旗以纪念康佩托雷。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三中全会登场，中共出台何种经济措施备受关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共产党星期一7月15号开始在北京举行为期4天的20届三中全会，在国家安全担忧加剧和美国技术获取遭限制的背景之下，中共预计将制定实现自给自足经济增长战略。以下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的，志远。美联社报道，虽然中共的三中全会通常聚焦在长期问题，但是企业主和投资者也关注中共是否会宣布任何立即措施，以试图应对长期的房地产低迷和经济不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郝福满表示，中国的政策方向有很多不明确之处，这影响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他说，现在是中国需要亮出底牌的时候了。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7月15号公布的数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4月到6月同比增长 4.7%，为2003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指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一在闭门会议上向全会做工作报告，并就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三中全会将在最后一天发表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关的决定。这一决定将向地方政府和其他人员传达有关未来政策方向的信息。普遍预期，他将确认习近平所制定的路径，尽管有人希望进行一些微调，以解决人们对政府日益控制商业和社会而抑制了经济增长的担忧。美联社报道指出，几乎可以肯定三中全会将进一步支持被认为对国家安全和未来增长至关重要的高科技行业以及相关的产业政策。此外，地方政府负债累累是个严重问题，投资者也将密切关注中国政府在加强对经济的控制之后，是否会采取任何措施为私营企业创造更有利的环境。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援引一名前中国政府高官写道，习近平将继续坚持党管一切、金融去风险、技术自力更生和投资为主的产业政策，但他或许能带来积极的惊喜，以应对生产力低下、地缘经济限制、房地产危机以及地方政府财政困境等问题。然而，这些惊喜将是适度的，更强调逐步改进，而非突然的突破。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三中全会登场，中共出台何种经济措施备受关注。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海伦为您分享三中全会农村篇，重回集体经济的三大宿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20届三中全会于7月15号召开之前， 中国公布了一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据称旨在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促进共同富裕，加强中共在农村执政的根基。那么出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是否意味着中共将会推出重大的经济政策，使农村重回计划经济，甚至重返昔日的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呢？下面是海伦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的，志远。中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副主任马正平在为当局解读这部法律时还声称，制定此法有利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性地位的同时，能充分发挥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作用。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是要抛弃联产承包制，重返1978年中共改革开放前长期实施的集体化经济发展道路。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副教授冯崇义对美国之音说，
不仅没有说把耕地或者其他那些地私有化，现在还甚至要打这个农民宅基地的这个主意啊，就是一些地方已经实施了，就是让农民建一些楼，让农民进去住，然后就会把这个宅基地拿回来啊，把它集体化，把它公有化，所以现在它是走相反方向的。
旅居美国加州的文化学者吴作来认为，强化农村集体经济对农民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吴作来对美国之音说，
当初50年代的宣传是吃大锅饭，人民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啊，就没有贫富差距了，大家都在共同劳动嘛，共同收获嘛。但是呢，它事实上是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啊，3年大饥荒或整个这个农业经济得不到保障，后来这是分田到户才解决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公有制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
吴作来说，去年和前年习近平还在强化农村的土地承包，但是在几年的疫情之后，中共制定法律重新在土地公有制上、集体所有制上进行全盘规划，把农村流动人口重新编户齐名，防止底层可能出现的动荡和危机危及中共政权的稳定。吴作来说，
习近平很重视这个通过法律的方式使他的这个意志啊能够得以固化。毛泽东当政搞终身制，没有通过修宪，他就那么干。习近平的威权不够，他要通过修宪使自己的这个当政获得合法性。他现在对农村的这样一个重新的编户齐名，重新的搞集体所有制，他也通过法律的方式啊，任何人就很难去改变。
中国6月28日公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称，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巩固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重要保障。专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冯崇义教授说，
他强化这个对农民土地的支配，也就是重新想重建这个农民对国家对党的依附性，因为原来我们的概念上，在集权时代，这个农民其实是叫集体农奴，你没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你没有土地，你工具什么都是属于集体的，你离开这个集体，离开这个国家，你就无法生存。所以你要干什么活，种什么东西，全部是由政府、由国家安排的，他就是一个农奴，就是他。自身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权利，就是它是一个农奴性质的，就是你其实你一无所有。
中共建政以来一直是个农业大国，即使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个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共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尽管中共在2021年初宣称实现了全部国民的脱贫，吴作来表示，
但是共产党现在还是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啊，实现社会主义这样一个集体化的理想，回归这样一个理想，这肯定是会重复另外一次失败。
冯崇义表示，走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已经彻底破产的谎言。
如果他回到人民公社，那就是共同贫困，而不是共同富裕。 所谓的根本利益，这里是完全是一个啊，是党的利益，党要巩固这个政权对社会控制的利益，而不是人民本身的利益。所以这个根本这个词是一个谎言。
志远，
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三中全会农村篇，重回集体经济的三大宿命。谢谢海伦的分享。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卡拉发自密尔沃基的报道，共和党党代会周一举行，有哪些看点？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星期一7月15号将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举行。锁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傍晚抵达密尔沃基。这次党代会有哪些看点？特朗普遭遇枪击事件又会对大会的举办有哪些影响？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发自密尔沃基的报道。
我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我现在正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我们知道这里呢将会是在接下来的周一到周四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的地点。我们知道这次的代表大会呢将会是接下来的一周里全国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刚过去的周六特朗普在活动上遭遇枪击事件之后，大家对于这次的大会呢是愈发的关注了。我们看到今天呢是这个大会开始的前一天，我们看到现场呢更多的是一些工作人员在做一些准备的工作。我们现在镜头里看到的呢是 Pfizer Forum， 这是这次大会的主要会场之一了。我们看到鉴于这个周六的枪击事件的影响呢，大会周遭的警力部署和安全措施的维护将会大幅的加强。那么根据我们今天得到的消息呢，这些措施将会包括将会扩大这个机动车进行的范围，而且在会场的周围呢这些安检的站点也会增多，来保护这个大会的安全。那么这次大会最受关注的呢，可以说就是特朗普要在这里正式接受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了。那么其实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共和党初选中呢，特朗普就已经获得了绝大多数的共和党代表的支持，那已经提前锁定了这个位置。所以说在这一次的党代会的提名呢只是一个形式了。但是我们看到周六的枪击事件呢，其实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很多选民的这样一个情绪。那么这次枪击事件会给这一次共和党大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或者说给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情带来怎样的影响，都是让人关注的这些话题。那么除此之外呢，这场大会的另一个看点呢，就是谁会成为特朗普的竞选搭档，尤其是在第一场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之后，这个呼吁拜登退选的呼声是此起彼伏。那么这时候特朗普会选择谁来作为他的竞选搭档，是备受关注的话题之一了。那么当然呢，中国方面也非常关注在这一次的大会上共和党和特朗普将会如何阐述他们的中国政策。那么我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呢也会继续在这里来报道这个共和党大会的实况。那么也希望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锁定我们的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来了解更多的新闻内容。
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发自密尔沃基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时事大家谈。特朗普遇刺，各方解读不一，枪击案如何影响总统选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在一场竞选集会上遇刺受轻伤，联邦调查局正在对枪击事件作为国内恐怖主义案件进行调查。特朗普的竞选对手拜登总统周日晚上发表电视讲话，呼吁全国人民冷静下来，称任何暴力在美国都没有立足之地。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发表声明，关切美国总统大选和特朗普的健康。中国外交部表示，关注特朗普遇刺事件，习近平已向特朗普表达慰问。 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与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独立时评人桑普律师的访谈节选。
我首先来请教台北的桑普律师啊，您怎么看这一次特朗普遇刺案以及美国的政治暴力事件？
这一次意外的事件让大家都很震惊，但是我觉得有危机就有契机。那这一次是上帝保佑，让那个川普总统能够逢凶化吉。那同时我看到今天最新的发展也促进两党的团结，避免中俄等那个专制政权见缝插针。那我看到那个拜登总统也是看得到，他在前一天两次召开记者会，强调捍卫共和宪政民主，谴责暴力，也是呼吁保护川普总统，保护那个共和党在那个刚刚说到的 Milwaukee 的那个 RNC 全国代表大会能够顺利举行，彻查有关的真相，也避免现在用动机跟联系对凶手做出不必要的猜测。同时也关怀死伤者，抚平伤痛，团结美国，而且避免分化，也是专心对付那些专制独裁者渗透统战的伎俩。你看得到，拜登总统也是致电给川普总统啊，就前总统川普，那也是慰问。那川普经过这个一夜的反省之后，也是很清晰的跟大家说，我原先在礼拜四7月18号要在那个共和党全国党代表大会去发表一番言论啊，是非常的强烈谴责县政府的腐败跟可怕。那现在完全把它撕成碎片，然后完全用新的方式来促进美国的团结，因为左右派的纷争当然有观念跟价值的分别，但那个是美国的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那你看到有关以前左派的人常声称川普是一个独裁者，其实这个说法说得太超过了。同样的，共和党的那个众议员，比方说 Mike Collins， 声称是拜登命令人家去击杀川普，这也是毫无事实根据。所以看到大家只要放下成见，彼此合纵共济，这个是几十年来难得一个机会，促进彼此两派的那个习干戈，然后维护美国的团结阵容，这个才是全世界的福音。
好的，这就是有危机也有契机。请教纽约于平博士，您对此有何评论呢？
对，我非常赞成刚刚桑普律师所说的，现在这一次事件呢，已经变成了一个美国政治人物的一个比较，就是开始团结，像走向一个比较一致立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契机。因为从这一次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两党的这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包括这个众议院的议长，都出来呼吁要团结。我看这一次，虽然川普在过去的一些言论当中有非常过激的这种说法，但是我觉得他这一次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反应，也给他个人呢，应该说是增加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分数。比如说他在那个拜登总统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发表那个关于这个事件的一些讲话以后，因为讲话的主轴就是要美国人团结起来拒绝政治暴力，那么川普总统前总统呢也在他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面说我们要团结。所以这个就表明啊，美国一旦这个强大的民主政治体系呢，一旦出现一个巨大的危机以后呢，这些政治人物呢至少他们还有他们自己的一个政治这个比较正确的判断。所以我从这一点讲，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发展。所以我在想，可能我们会观察它的后效吧。我觉得这一次既是个危机又是个契机，我非常同意两位的看法。
以上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独立时评人桑普律师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特朗普遇刺，各方解读不一，枪击案如何影响美国总统选情？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为您选播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专访蒋介石日记专家林孝廷教授。中共建政，老蒋没骂毛泽东， 却把这人骂一顿。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建政即将届满75年。75年前，如果国共内战成王败寇的结果不同，中国人与台海两岸的命运是否会改写？蒋介石日记专家林孝廷告诉美国之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蒋介石在他的日记里没有骂毛泽东，也没有骂任何一位中共领导人，他唯一骂的人是谁？下面为您选播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专访林孝廷教授的第一部分，中共建政，老蒋没骂毛泽东，却把这人骂一顿。
国共之间当然是最初是同出一系啊，都是来自于俄国的这个系统。但是后来这个经过的这个分分合合，曾经两次这个合作，后来又打的这个你死我活。那我觉得当然对于蒋介石来说啊，共产党是也是他的这个爱恨情仇的这个敌人。
也是又爱又恨。
是，也是又爱又恨。当然，但是比较有趣的是，如果各位有机会去看到他1949年10月10月初他的这个蒋介石日记里头，当他第一时间，当时他已经这个下野了啊，李宗仁上来作为代总统，他那个时候呢，他第一时间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之后呢，他其实没有骂任何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没有骂毛泽东，没有骂周恩来，他唯一骂的是宋庆龄啊。他说因为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呢，宋庆龄为国副主席之一，他说总理孙中山在天之灵啊，必为之不安。他说国贼家恨啊，其罪胜于共匪矣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宋庆龄是他的亲人啊，因为是他的宋美龄的这个姐姐啊，对他来说他是属于一个家人一个亲人，可是在这个历史的这个关键时刻点，他竟然跑到了这个敌对的阵营里头。所以我觉得是这一点是比较有意思的。
共匪已于10月1日在北平成立伪人民政府，毛泽东为主席，副主席六人，宋庆龄为其中之一，总理在天之灵必为之不安，国贼家逆，其罪甚于共匪，痛心极矣。台湾当局近日宣布国军仪仗队撤出中正纪念堂，蒋介石究竟是民族英雄还是独裁暴君？蒋介石日记专家林孝廷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他不是圣人，也不是魔鬼，跟我们平凡人一样，有七情六欲，会手足无措。当年蒋介石本想趁重庆会谈杀掉毛泽东，但却因犹疑不安而错失机会。下面为您选播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专访林孝廷教授的第二部分，蒋介石欲借重庆会谈杀毛，下手前犹疑不安。
可能都比较熟悉的就是1945年的这个双十重庆会谈，9月10月左右，1945年日本已经投降了，那战后的中国怎么走啊？当时美国政府非常希望国共之间能够坐下来好好谈，然后能够筹组一个联合政府，所以蒋介石就邀请这个中共的这个领导人毛泽东从延安到了重庆来展开这个一系列的会谈。如果各位有机会去读他这段时间蒋介石日记，你就会发觉非常有意思哦。他常常从日记的这个下笔当中呈现出他心中的那种犹疑跟焦虑跟不安啊，他一方面呢，他很希望他自己能够透过这个难得的这个机会，能够说服毛泽东诚心的跟国民政府跟国民党来合作，战后来合作。可是有时候呢，他又觉得说，我是不是该趁这个机会呢，就把我的这个政敌给杀了啊？就是说，利用这个大好的时机，就把他给除掉了。就你可以从这么一段时间的日记，可以看出他的那个心中的纠结，对他的挣扎。他也是一样，不知道该怎么做，也是有手足无措的时候。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专访蒋介石日记专家林孝廷教授的选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木桃，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